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权争未平息，习近平今年去北戴河吗？啊，第二个是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准备向中国摊牌；第三个是日本社会政治取向之变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首先为大家播报2025年7月2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21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即将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将会触及中国采购俄罗斯和伊朗石油，以及中国实施重大政治转型的必要性。那么贝森特说，任何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都会面临高达100%的刺激关税。不幸的是，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大买家，因此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去年中国进口了 1.08 亿吨的俄罗斯石油，进口额达到4400亿，那么占中国进口总量的 19.3%， 这意味着中国原油进口五分之一来自俄罗斯。如果美国向中国加征100%的刺激关税，中国肯定双方肯定要打，又贸易战肯定又得打一场。那基本上美国开始出这一招，一石两鸟，一个断绝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啊，这不是跟川普跟普京翻脸，这就是后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要中国在俄罗斯跟美国之间选边站，基本上之前西方国家对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是睁只眼闭只眼，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之前签了合同啊，打仗之前已经签的合同，这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那现在呢，就拜登特真的提出来俄罗斯石油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就面临了一个抉择啊，抉择。所以这另外BBC 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7月23号和俄罗斯代表在土耳其举行第三轮和平谈判，讨论交换战俘、归还儿童和筹备领导人会晤，寻求结束乌克兰战争。那基本上泽连斯基提出这个会谈和贝森特的讲法应该是一套组合拳，就是贝森特这一头要求中国停止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啊，那一头提出和平倡议啊，这应该是一套组合拳。那么川普应该之前低估了，川普应该是低估了这个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啊，所以你现在看到欧洲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那这后果就是，可能这个乌克兰最终会击败俄罗斯，那结果可能就是意味着美国被边缘化，所以他不能够袖手旁观。所以川普开始翻过来去支持乌克兰，他要取得这个主导权，这是第一。第二，南华早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十月底在韩国的庆州 APEC 峰会前后举行会谈，这南华早报的报道。那么消息人士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邀请习近平出席会议啊，川普是否出席还没有确认啊。那么李在明已经邀请了习近平啊，中国外交部7月21号没有正面回应啊中美元首会晤的报道。他只是表示，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啊。那么欧亚集团表示，川普比习近平更需要这场会面，川普恨不得明天就坐飞机去北京见习近平，但是中方更重视程序安排，中方并不急于让习近平和川普会面啊。那么七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卢比奥说，美中两国都强烈希望领导人进行会晤，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川普想见，习近平未必想啊。为什么？因为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他想要啥，中方很难谈 啊，很难谈，因为咬不着，没有着力点啊。那川普有一大堆的要求啊，一会儿是稀土，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那个。中方这边着力点不多，着力点不多，除了芯片之外，能谈的不多。所以你见面又是给川普这个揩油，不干了、啊。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孟加拉国武装部队通报，孟加拉空军的中国制造的 F7 战机7月21号坠毁，坠毁的地点在孟加拉的一个小学，造成了25人死亡，170多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是8到12岁的学童。这架 F7 战机是7月21号下午1点从达卡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 F7 战机起飞后发生机械故障，飞行员试图驾驶战机远离人口稠密的区域，但是还是撞上了小学校。 F7 是中国歼7的外销机种啊，它是模仿这个米格21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孟加拉在1989年到2011年从中国购买了57架 F7 战机， F7 和歼7、歼10都是成飞做的。那么巴基斯坦军方说，今年5月份用歼10击落了印度的法国战机阵风战机，这是第三、第四。但是法国人不同意啊，这个要讲一下。第四，日经亚洲报道，日本自民党执政联盟在7月20号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丧失了参议院的过半数优势，反映了日本民众的政治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选举之后，自民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只有122席，比选前少了19席。7月20号的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显示，从年龄上来看，自民党支持者中年支持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是日本自民党最重要的支持者。从40岁到50岁的选民当中，只有 9% 的选民支持参政党，那是参政党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参政党是日本极右翼政党，主张日本优先。那么这次选举当中，参政党获得了14个席次。日经亚洲指出，40岁到50岁的日本人被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参加工作之后，日本就业市场陷入停滞，他们被排除在终身雇佣制度之外，多数成为兼职或者自由职业者。参政党的政治主张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所以40岁到50岁当中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参政党。那么18岁到30岁的年轻群体当中，有 30% 的人支持中右翼的国民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了13席。日经亚洲认为，日本年轻人反叛，多数会支持反对党，而国民民主党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年轻群体的支持。第五，Ashes 报道，美国牛肉价格正在持续上涨，那么牛肉飙升的态势和之前的鸡蛋价格一样。美国农业部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牛肉的平均零售价每磅 9.26， 同比上升了 9%， 创下历史新高。今年6月份，牛肉馅儿，就是剁碎的牛肉馅儿每磅是 6.12 美元，同比上升了 12%。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有记录以来，牛肉馅第一次超过了6美元。那么6月份牛排每磅是 11.49 美元，上升了 10%。相比之下，猪肉只涨了 0.5%， 鸡肉只涨了 3.9%。牛肉价格飞涨的原因包括第一，牛的数量减少了。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月份，美国有8670万头牛，是1951年以来的最低值。农业学家皮尔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2020年以来，美国出现干旱，谷物价格上涨，通胀，利率上升， 在这些共同因素之下，养牛成本大幅上升，所以农场主不得不减少这个牛群的规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口受阻啊，去年墨西哥爆发螺旋虫疫情啊，那么美国暂停了从墨西哥进口活牛，那么来自墨西哥的活牛占到美国屠宰活牛的 4%。美国还会从8月1号开始对巴西牛肉实行 50% 的关税，那么巴西牛肉占美国牛肉进口总量的 23%， 那你这样搞下去的话，那牛肉价格还会涨。美国人爱吃牛肉啊，那么美国人吃羊肉吃的不多，吃猪肉也吃的不多，但是吃牛肉吃的多，你这一下搞下去影响很大啊。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40000多起山火，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林务局的人员批评川普政府裁员导致消防员严重不足啊。那么今年2月到7月，林务局有5000多名员工被解雇或者离职，占总数的 15%。 这5000人包括3400名森林局的工作人员和1000多名国家公园的员工。那么裁员之后，林务局关键岗位空缺，前线救援人员被迫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打扫啊、后勤支持等等，这严重影响了灭火效率啊。俄勒冈州的消防队长说，他的队员连续工作16个小时，晚上还得饿着肚子睡觉。消防队缺乏医疗物资，甚至需要到处找汽油为电锯加油。美国林务局局长舒尔茨6月在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说，他正在尝试临时召回1400名救援人员，那么他是这些人安排他们自愿离职。第七，卫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瓦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将会导致美国失去整整一代科学人才，它会危及美国工业的未来和经济的增长。今年4月，川普政府削减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56% 的预算，原来的预算是90亿美元啊。那么川普政府还停止了国家科学基金会1653项研究的资助啊，研究项目的资助涉及15亿美元。那么这些研究资助是在没有评审的情况下被退回或者取消啊。那么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指出，政府效率部在没有公开程序的情况下取代专家组拍板决定，资助的结果就像扔骰子，非常严重的削弱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际竞争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家科学基金会2026年的预算当中，只保留了 2.14 万个本科和研究生奖学金的名额，同比减少了 75%。由于资金不确定性，迫使很多学者停止招收研究生，整整一代科研人员可能会被迫阻断进入科学界的通道啊，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川普政府啊，既缺乏眼光，也没有能力啊，他恨啊，他恨这些有见识、有学识的人，因为他们不被洗脑，对吧？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SE 的代理局长莱恩斯7月20号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说，ICE 将会依法逮捕所有在美国的非法居留者，即便当事人没有犯罪记录。那么在拜登政府期间， ICE 执法活动主要集中在涉及严重犯罪、国家安全风险以及近期非法入境的个案。莱恩斯说，现在和以往不同，我们扩大了执法范围。莱恩斯还透露， ICE 经费已经从80亿美元增加到了280亿美元，增加了200亿美元。目标是一年驱逐100万人。CBS 拿到 ICE 的内部文件指出，今年1月到6月24号， ICE 总共驱逐了10万人，其中7万人具有刑事定罪记录。不过这些刑事罪名大多数只是交通违规或者是移民违法啊，这是第八。第九，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调查组7月21号透露，去年12月份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在这个韩国物安国际机场坠毁，那么机上181人，其中有179人死亡。那么飞机坠毁的原因是飞行员关错了发动机。那么去年是11月29号 7C2216 航班从曼谷飞韩国的物安机场，那么飞机在接近着陆的时候遭遇鸟击、遇到了鸟群，飞机两台发动机都遭遇鸟击，左侧发动机受损比较轻，右侧发动机严重受损。但是这当时的飞行员关闭了状态较好的左侧发动机，那么这一个操作呢，直接飞机就没动，没推力了，所以飞机本来想复飞失败，直接冲出跑道，飞机的尾部撞上水泥墙，最终引火爆炸。那么这起事故是韩国30年来最严重的民航灾难。那么6月12号，印度航空787航班坠毁，飞机上有242人中有241人死亡，还有地面的19人死亡。那么印度这起空难的原因也是飞行员关闭了发动机的燃油开关啊，所以要检讨一下这个飞机，要检讨一下这个燃油开关是不是安排一个没那么容易的地方啊。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中国电商平台在澳大利亚的广告投放量倍增。美国市场情报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Temu 在澳大利亚的月度广告支出环比上升了110%，那么月度用户环比上升了50%。西英在二季度的广告投放增长了60%，环比增长160%，月度用户上升了15%。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今年4月，美国政府对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开始征收关税啊，所以中国电商平台在美国市场，它的成本提高，流量下降，所以迅速的调转阵地，把广告预算投向了澳洲啊，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当然比美国市场小很多，无法取代美国市场的营收规模。但是澳大利亚也有100多万中国人。11，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7月21号裁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延长拘押禁见2个月。柯文哲卷入金华城 B 案和政治现金案，去年9月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期限到8月1号届满，检察院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延期申请，法官裁决指出，柯文哲案的重要证人仍然没有出庭作证，柯文哲仍然有串证灭证的可能性。法院指出，法院所指的重要证人指的是柯文哲的贴身秘书徐子瑜，他去年8月，徐子瑜带着汇款和这个证据逃亡日本，之后又转到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回到台湾，所以再被通缉。12，香港网媒 Renews 报道，7月21号是元朗站白衣人袭击6周年，大批香港警察当天晚上在元朗站一带站岗，截查可疑人士。2019年的7月21号晚上，大批白衣人就是黑社会，元朗的黑社会，在元朗站无差别袭击乘车的市民。市民报警之后，没有警察到场阻止。不过此后每年纪念日都有大批警察在现场阻止市民纪念，相当讽刺啊。香港社运人士女长毛雷玉莲7月21号晚上到元朗站，随即被警员包围，带到一旁搜身，并且没收了她携带的红色纱布。雷玉莲之后被警察要求离开元朗站，10多名警察包围着她离开。那么至今有6起涉及元朗站的暴动案件已经审结，当中有13名袭击市民的白衣人被判有罪，有期徒刑3年半到7年， 但是被打的市民却有8人被判暴动罪，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被判有期徒刑2年1个月，至有些人还判了3年3年多。好，以上这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内容，我们下面播出今天的主题。中共权争未平息，习近平今年会去北戴河吗？好，中共解放军报7月21号在头版刊发了一篇报道，报道是题目叫说，这个篇报道说中央军委印发了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是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报道说这个肃清流毒重塑政治干部威信的规定总共有7个方面22条，对政治干部强化政治忠诚，恪守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用人，坚持身先示范等立规明矩啊。规定要求政治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的作风和形象感召部队，取信官兵啊。那么这篇报道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叫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铁规矩硬杠杠，铁规矩硬杠杠，那陕西话我就是啊。文章说规定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从7个方面确立政治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带头惜目立信，从严肃清除弊，从严肃毒清除弊，重塑形象威信的铁规矩硬杠杠啊，铁规矩硬杠杠。那么解放军报一篇报道在头版，一篇报道再加一篇评论啊，力度很大，问题也很多啊。那中央军委要制定22条规定，要求政治干部肃清流毒，重塑形象，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也非常严肃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而且事无巨细。这问题来了，你讲了这么多，你到底是肃清谁的流毒呢？规定没有说，报道也没有讲，但从行文来看，这个能够发散流毒的人肯定是政治干部的头，而且应该是军队政治干部的领导，你否则他又为什么肃清他的流毒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的话，那散播流毒的非苗华莫属啊。为什么呢？苗华是中央军委委员啊，军委政治部上将主任啊，他是解放军政治干部的直接领导啊，政治部主任，那当然所有的政治干部都归他管啊，所以没有人比苗华更有资格领受这个散播流毒的定性啊。那么苗华是2024年11月，严重违纪停职检查，今年4月份。罢免全国人大代表，6月份再罢免中央军委委员。所以如果要求肃清影响军队政治干部的流毒，非常明确流毒就来自苗华，而且他非常明确已经落马了。不过呢，苗华的流毒又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他的领导吧啊。苗华的领导是谁？苗华的直属领导是何卫东。何卫东是中央政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负责政治工作啊。中央军委呢，主席负责全面工作，主席有两个副主席，一个副主席是军事主官，负责军事的，另外一个副主席是政治主官，负责政治的啊。那现在的军事主官是张又侠，政治主官就是何卫东啊。所以呢，苗华，如果你往苗华他的流毒往上追，那就是何卫东。那么军委现在出了22条规定，要肃清流毒啊，明着应该是打苗华，暗地里应该打的是何卫东啊。那张又侠就应该是背后的主事人啊。 那《解放军报》刊登这两篇，一篇新闻，一篇评论，说明什么？说明何卫东的案子快要揭晓了。何卫东到现在应该有四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四个月不公开露面的军委副主席，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已经出事了，否则光打苗华没必要这么大动静，何况苗华已经落马。那么何卫东很可能就会成为徐才厚、郭伯雄之后第三名落马的军委副主席。解放军上次提出肃清军队流毒，就是十年前对徐才厚、郭伯雄的。之后呢，肃清流毒喊了多少年？喊了至少四五年，没停过。所以由此可见，解放军内部并不是一片祥和，解放军内部仍然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权力斗争，他并没有因为苗华也好、何卫东也好落马而结束。那么这些动作都是瞄着四中全会去的。那么另外，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任命林志峰出任公安部副部长，然后公安部的官网更新显示，林志峰现任公安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兼特勤局局长。那他原来的岗位就是公安部的政治部主任，他也是王晓红的亲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王晓红继续控制了公安部特勤局，他没有失势的迹象。那么特勤局的前身是公安部警卫局，2018年改制是公安部把警卫局改成特勤局。特勤局主要是负责两个，一个是副国级领导人是特勤，正国级就是中央警卫局，副国级就是特勤局，公安部的特勤局。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他负责安全保卫，他就负责两块。那2018年王晓红出任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就是当时改制，2018年改制就他就兼任了特勤局的第一任局长。那么2023年的3月王晓红出任国务委员，那么6月份王晓红就特勤局就不做了，因为他已经国务委员了嘛。那就由谁呢？他的老部下王志忠就从广东省的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的位置回到公安部任副部长兼特勤局的局长。那他之前是王志忠之前就是特勤局的常务副局长，他是王晓红的副手，派到广东去当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然后王晓红不做特勤局，他再回来接这个位置，所以基本上无缝衔接，就是还是王晓红控制着特勤局。到了今年四月份，王志忠就去了哪儿呢？去了移民局，移民管理局当局长。移民管理局的局长原来是谁？许甘露。许甘露呢，就去了人大。许甘露先去人大。那么许甘露也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干部。他去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委。那就让王志忠去接这个移民管理局、进出口管理局，其实就是进出口管理局。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特勤局局长的位置从四月份王志忠调到进出口调到这个移民管理局的局长之后，一直悬空到现在，最终是由林志峰接管。我们当时觉得王晓红可能失去对特勤局的控制，因为王志忠的调离非常不同寻常。一般来说不会把一个干部从机要岗位上调到非机要岗位上，因为机要岗位的干部通常比较难，所以通常呢是非机要岗位调到机要岗位， 而不是从机要岗位调到非机要岗位，除非出了问题，你这个机要岗位在机要岗位上出了问题，出问题给调走，或者你的直属领导换了，他觉得这个机要这个人放在机要岗位上不合适，把他调走。除非这两种情况，否则一般来说不会从机要岗位上调到非机要。那你就把王志忠从这个特勤局副部长兼特勤局长，这非常重要的岗位，调到这个移民局去当局长，这有点扯。所以这个调离非常不同寻常。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可能是因为要把王晓红从这个控制特勤局这个问题上解决掉，不让他控制特勤局。当时就觉得可能他失势了，也可能也反映了习近平的权位受影响。结果三个月之后，林志峰站了这个位置。林志峰站这个位置显示王晓红仍然全面控制公安部这个关键部门。林志峰现在56岁，人大法律系毕业。从90年到2014年他一直在杭州。2017年去绍兴当常务副市长。18年就做了政法委书记，绍兴政法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那当年就浙江省应急厅挂牌，林志峰第一任党委书记兼厅长。快马这简直坐直升飞机啊，简直坐直升飞机。然后呢就2021年突然跑到金华市，也是浙江啊，金华市任书记。2022年第二年7月去广西当副主席兼公安厅长，这就已经副省级了啊。到了23年的3月调到公安部当政治部主任。所以从2021年的10月到2023年的3月，林志峰一年半的时间跳了3级。所以林志峰是王晓红、王志忠之后特勤局的第3任局长。特勤局岗位非常敏感，就是他是机要岗位，他涉及到副国级领导人的安全保卫。所以他和中央警卫局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特勤局在全国有网络，省公安厅有省公安厅里面设内设特勤局，省公安厅里面特勤局接受公安部特勤局和省公安厅双重领导，所以特勤局是一支有特殊地位的准军事力量。所以习近平王晓红继续控制特勤局，那么习近平就可以通过特勤局来控制副国级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啊。所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经济学人杂志7月21号报道，题目叫习近平变得更加神秘，但陷入困境的传言是夸大其词，更可能是走向另外一面。这篇报道很长，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报道一上来就讲北戴河会议。他说今年北戴河会议中共老一代人要么就去世了，要么就是这个年老失能，或者是被边缘化。说习近平他的忠诚者占了主导地位。他说习近平似乎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各国领导人都急于跟他接触。最近他接待了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并且和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会谈。美国方面还表示今年晚些时候中美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很大。报道还说目前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依靠大量设立各类委员会来控制官僚体系，如今正在逐渐弱化这种安排，而且某些委员会召开的频率也在减少，他公开露面的次数也在下降。他说报道说如果这种风格上的转变确实正在发生，那么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改变。后面还很长我就不讲了。那我的评价几点啊？第一个， 对外国媒体来说，经济学人来说，掌握到这个程度，对习近平中国政治掌握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处境显然已经不是秘密啊，他的权力受到挑战，并且他的权力有所收敛啊，这一点广为人知啊。第二点，第三，你可以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人事调整以及军队的异常表现，权力斗争根本没有分出所谓的胜负，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根本没有所谓的胜负，有胜有负，有进有退啊。就像毛泽东讲的，十四亿人不斗行嘛，就还是在斗的啊，共产党还在斗。这第三、第四，你可以看最近习近平显然放下了之前的包袱啊，该争的跟争，该强的强啊，也没啥顾忌，而他的政治对手也不客气，该掐的掐，该打的打，各自在搞找各自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意识叫什么，中共的这个意识机构的条例就是限制习近平的啊，也不客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党争非常激烈，仍然正在进行，而且党内的权力平衡也在重新找平衡啊。从目前来看，我自己感觉李强跟蔡奇似乎是主要的得益者，李强跟蔡奇啊，昨天李强去参加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利工程的这个开幕啊，等等，你可以看到李强的曝光率越来越高啊。这是第四、第五，我们就谈一下今天的标题：习近平今年去不去北戴河？先说去年，去年的8月3号。这个蔡奇在北戴河看望了休假的这个专家啊，这个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专家问候啊。每年北戴河会议这就是标志啊，只要这个见面，这场见面一发生，那就意味着北戴河会议开始了，基本上就这样啊。这是一个啊，去年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有评论，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评论认为北戴河无会啊，就是北戴河只有度假并不会开会啊。这里面呢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本来北戴河会议就不是开会，就是原来早年的北戴河会议到后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胡锦涛就把它给停了啊，胡锦涛因为疫情停了他。就是原来的北戴河会本来就不是会，本来就是度假。但是在度假期间呢，这领导人又在，对吗？老同志也在。老同志平时呢有什么想法，没机会跟领导人这个沟通交流。那正好大家都在，有空就安排见见面。老同志呢就讲讲你们的看法意见，那我们也做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也做出一些政策的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没想好的想法拿出来大家异议。北戴河会议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那真不是会，因为这里面跟政策没有关系啊，不涉及具体的政策，都是务虚，就是聊天。我们觉得现在方向应该是这边，我觉得方向应该是这边，大部分是这样。那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呢，之前呢其实习近平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呢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中间会有一些，以前的北戴河会议会涉及到一些政策。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某个特殊的点上，比如说国企改革，讲到国企改革，哎，那个谁谁谁来了没有，发改委的同志来了没有，哎，你来来来跟大家讲讲现在国企改革什么情况。那发改委主任就在那跟大家介绍啊，国企改革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五，所以我们遇到什么麻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大家方向是什么，然后大家有什么意见提提意见，然后这个发改委就在底下猛记啊， 对吧？这都是大佬讲的话，谁敢不听？那都记下来，记下来回来之后，你就赶紧，脑子清醒的就赶紧出个政策，或者赶紧打个报告，我们准备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给，回应大佬们的看法，他都会有这些。其实中共的这个内部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你说他不完全设计政策呢，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没有具体的，我们叫没有具体的形制，所以严格来讲，去争到底有没有会，没有意义。关键是什么？人去不去？只要人去了，没会也可能会有会啊，或者是想开会，老大一不高兴，今天不会不开了，我回去了就走了。所以北戴河会议到了习近平这个时，这几任的时候，这两三任，有个很大的特点，就习近平不出城，其他人都不动；习近平一动，其他人才跟着动，基本上是这样。没有太形成明确的，我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的没有，就看那。但现在今年这两，就是这两年有点特殊，因为习近平有点灰溜溜啊，有点灰溜溜啊。那到底今年会怎么样不好说。今年有一个变数，就去年这个三中全会，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地位不一样了。但是我自己感觉，我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开，还是会去北戴河，还是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习近平很喜欢用这种方法的笼络他的下属啊。所以总的来说，而且你去年开了，今年不开，就去年去了，我们不要再开吧，去年去了，今年不去不好啊。所以估计还是会去。但从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秦皇岛应该还没有交通管制，也没戒严，所以应该还没有动啊。通常就是蔡奇看专家这个会啊，这个会是一个标志，然后这些领导人从新华社、人民日报上消失了，那就北戴河，我们叫北戴河，就反正就他们就去了。啊，就去了，就大概就这意思。但我觉得今年习近平会有点难过，啊，有点难过。啊，底下人还是会面子还是会给的啊，面子还会给的。但是底下会有什么样的议论不好说，啊，不好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苗华和卫东属于南京军区31军，苗华属于李长才县的政工干部，和卫东属于赵克石县的军事干部，政工和军事两条线的干部，有时候关系还可以，有时候斗得不可开交。苗华20大要当中央军委副主席啊，这都是外面的各种故事了啊。但何卫东连个20大代表都不是，啥意思？说明习近平和苗华压根最早就没有想提拔何卫东，何卫东应该大概率是要退休了，但苗华估计被人整了。OK， 好吧。何卫东连20大代表都不是哦，对，何卫东是20大代表的，他最终被选为军委委员啊。习近平临时从赵克石的人马里抓了个何卫东，如果苗华当上军委副主席，大概率会提拔董军接他的政治部啊。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吧。观点：苗华当主任的总政，不是总政，是政治部，没有总政，总政已经被撤掉了啊。4总部被撤掉了。以前不是以徐才厚实的总政，军改就是为了分散总参和总政的权利。总政跟总参，4总部已经没有了，军改就是把4总部撤掉，直接军委下面的各个部门啊，就是军改，这是跟普京学的啊，普京就这么干的啊。 一项权利一个二级局的行使，最后直接对军委负责，垂直管理，没有隶属关系。此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大大削弱，跟负责人事任命的军委副主席没法比，没有人让他比。为什么跟军委副主席比？他是主任就是主任嘛，主席就副主席就是副主席嘛，啥意思？你的 point 是啥？你想说啥？我对这个没兴趣。提问，请问王老师，如果习依然一言九鼎，为什么他的人马会不断的落马？你说的一言九鼎是啥意思？其实习近平现在的情况仍然非常微妙。第一个，他仍然是总书记，他当然一言九鼎啊。他的人马不断落马，你讲的是谁？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啊？你到底讲的是谁？他的人马落马是啥意思？到底我们来分析分析，我们来看看你到底在讲啥，行吗？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啊，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我们看到什么，我就告诉大家，我没看到的，我不推测啊。那当然，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像这种演绎的，我就没兴趣了。啊，谁跟谁什么什么关系？老实讲，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官网现在开始把领导人的履历删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海外很多很多时事评论员是拿着履历来讲权力斗争的，讲他们之间关系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一看，哦，这哥们在1996年在济南。这哥们也在济南，他是他的上司，好，他们之间有关系，他是他的人，有可能是对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不对的啊。所以，我对这一类的网络上的这种故事我没兴趣，我不想把政治分析变成什么，变成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人事关系当然会影响政局，但是政局更重要啊，政局更重要啊。观点，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习多疑反复的个性。观点，一个国家领导人德不配位是多么大的灾难，这几年经济、政治、外交各个方面都被搞得乱七八糟。从精英到草根，从国内到国外，都等着看习近平的笑话。只可惜中国人民为他的愚蠢买了单啊。OK， 观点：中共政府已经完全到了不要脸的极致。北方甘肃吃铅，南方杭州喝粪水。甘肃那边是强力镇压民众，不准受害者维权；杭州这边是不准民众议论，要居民闭嘴。说老百姓是在制造谣言，引发恐慌。这里引用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话，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要让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紧日子。你若没有能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请下去，换别人上来试试。试也不能试，那不是换你上来不是试的啊。第一个，杭州这个粪水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报道啊，报道，但是我没有跟进，没有跟进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跟进的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啊，有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上水跟下水。你上水跟下水接在一起，到底会往哪边跑？你说会往哪？水往哪边跑？是下水往上水跑呢，还是上水往下水跑？大家知道什么叫上水？自来水就是上水，啊，排污管就是下水，啊，下水是没有压，不会加压的，它是靠重力流啊，凹着斜坡往外流，排是这么排法。那么上水要加压的。自来水要加压，否则你是上不去20楼30楼是上不去的。 所以上水是有压力的，有加压的。如果你把上水跟下水的管子接在一起，一定是往哪儿跑？一定是往下水跑，因为上水是有压力的，理解吗？所以理论上来说，你把这个管子接在一起，你们家厕所就开始往外喷水，这才是正常的，而不是粪水跑到你自来水里面去，理解吗？这我上次听那个谁说了一嘴这个原理，听完之后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杭州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上水跟下水管子接在一起去了，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是下水，就不应该是粪水跑到自来水里面去，跑到大家的自来水龙头里面去，而是下水把你的厕所给喷到屋顶上去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跟进的原因，就是没有后续报道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到底我们应该取哪一个判断。我们新闻向大家播报，我们要负责任，就是我们不能够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能够讲。还有一个就是甘肃的这个案子，我们跟进过两次，但是我们没有继续跟进下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太模糊，这里面有很多人的推测，我们看不到清晰的画面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在观察，还是等待它的真实的情况出来，我们才会播报，跟大家说一下。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需要什么？需要理性啊！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观察啊，不仅仅是喊口号，口号喊的再响没有用，我们要的是真相啊。情况水处理有几个区，可能某个区的处理设备出了问题，现在水处理都是无人值守。观点：上水跟下水本来不可以接在一起，下水也有压力，比如处理后的下水化粪池处理要排出需要动力油，那不能相提并论。那下水的压力，它会加一点点压力，但是它不会加很大的压力。上水跟下水的压力不能够匹配，不可同日而语。观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顶多是一个乡镇干部的水平，他并不善于指明方向，但又热衷于指明方向，习善于拉帮结派，一拉一踩，在乡政府的日常工作中确实好用，也有利于开展工作，因为乡镇工作多数工作要和基层百姓接触，开展工作时讲道理并不是很好用。你看这哥们儿就是一个独裁者啊。共产党的拉踩工作法确实很容易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这样的执政水平靠爹，占比应该达到 98%， 对付老百姓啊，这啊。观点：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卑，唯一可以自卑的是差个好爹，习走到今天可真的是觉得自己干得很好。这都是觉得自己没个好爹的人啊。情况：我小学就读于贫困县条件最差的学校，残破的木桌、水泥黑板、黄土操场，一间教室挤90多个人。大概到了2013年，有个学生还是副主席的习近平写了封信，将我们的家乡得到习近平的回信。那几天学校跟戒严一样，时常见到领导风风火火的奔走，然后就是学校门面大整，多媒体教室、塑料操场、新课桌、新书包，从上大下焕然一新。4年级的我第一次切身感到什么叫权力啊！与有荣焉是吧？啊，情况，这几个人讲的都是对习主席非常有感觉啊，又有好爹啊，又有权力啊，啊。你觉得帮你们换了以后，你觉得 有什么感想？除了权力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感想跟我们说说啊。情况前几天刚从北戴河回来，进河北省安检，进北戴河城区安检，不能带烟花和无人机，城区内50米一岗，路口海边武警岗、公安岗，去沙滩安检，路边井盖贴了安检标，他们得多怕呀，应该是历来最严的了，那就是还是要去，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要去的，应该去年去了嘛，今年不去不合适啊。观点可能是污水倒吸，什么叫倒吸？污水倒吸？什么叫污水倒吸？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观点对于执政能力评定，我的观点稍微不一样。中国官场的特点就是掌权的不干活，他啥也不干，下面的人把活干好。所以对于能力强的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执政能力评定需要评定吗？不需要评定，跟能力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政权属性有关系，跟你的执政为谁有关，理解吗？跟能力没关系。你能力再强，你执政是为了打击人民的话，你能力再强有什么用？对不对？核心的问题是你执政目的是什么？你执政目的是什么？我哪怕能力没那么强，我慢慢走也能走到。你翻得过来的时候，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执政能力再强不是反着的吗？所以不用讨论这执政能力，我们为什么要去讨论他的执政能力？我们要讨论的是政权属性，政权属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决定性的。跟什么讲习近平能力不行啊，这个习近平能力行不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他到底是干什么来的？这才是重要的啊！他是要实现把人民当作实现他的政治愿景的素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能力再强，不是死得更难看嘛？对不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